整不出去这个四照。四照呢，我们写的也简单，是大空别语的四照。那么这个四照几种呢，它这个各有各的道品不同。这个下面这个道品呢，就是三十七道品。你好像藏教的神秘道品，统教的无上道品，别教的无量道品，野教的无著道品，这是野这个四教所有的不同的这个三十几道品。无量法门定居如来所说这个八万四千无量这么多的法门，那么这正是表示不单只说这个三十几道品，而且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呢，是相对众生自己，只要众生自己能够可以需要请问的话，那么这个情义五听的众生呢，而无不说法。那么只不过是把这个四教道品把它举出来做一个例子而已，其实呀，那么其他的法门一样，只要有请问持法这种的根基，那么这个情义五听悉皆说法。同时也说水律各解，那么这个同时也说呢，可以说在这个也就这个上边那个情义无情啊，这个同时在这个每一个这个处落，每一个结落，每一个地方，或者每一段的时节，就是同时在于这个同时同处，那么说这个任何这一种的法，这个也说，那么也说总不出于这个四教道品无量的法门了。水类该解，而且呢，在这个情义无情说法之中啊，凡是任何一类的众生听到这一种的法，是悉皆能够解悟，悉皆能够了解，也就是悉皆能够明白了。随其种类的不同，好像这个十方世界往生在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那么他这个种类是格格的不同了。但是只要你往生在极乐世界之中呀，听这个情义无尽说法没有不懂的，而且听了之后完全能够了解。那么这正是上面这个极乐世界之中这个不同之处。你好像我们娑婆世界就不同了那么我的言语不正，那么听不懂的言语呢就听不懂了就不能够了解了。那么极乐世界呢，就没有这种的情况。能令闻者涅槃不明，不但是能够使他听得懂了解，而且呢，还能够使令这个听闻情义无尽说法的人呢，他自然的就升起这个念佛、念法、念僧之心的，念这个三宝这个种种的功德。此中经文重复舍利弗五经法律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是这个经文，就是如意大师解释这个前一段这个经文之中是重新本是释迦牟尼佛告诉这个舍利弗尊者，说是阿弥陀佛非以这个神通之力化这个五经众生，这五经之物，那么怀疑这个五经之物也一样可以说法，也一样的可以利益众生，这个无情法力。那么下面就举出无情法力这个例子来了所谓微风者，但是表示这个风是这种的美称不像我们说不是的有这个暴风和这个大风这个恶声没有的。轻轻柔和，不喜不急，那么这个风呢，是他们的情而不重，这个情呢，就是情而不足，而且呢，这个柔和善胜，这个喜呢，就是这个不喜了就不慢，不急了就不快，不但是不快不急，而且也就是说不快不慢而且呢也是不大不小。那么应用这种不慢不急不大之小不小这种风就垂珠宝树以及这个七宝的罗网，解然有声。那么这个解然有声是什么意思？这个解就是呢，好像两种动物相撞 哦，你好像昨天我们这个刮这个大风呀、啊，这个风固然它是看不到，它没有形状，但是它一吹过来，吹到这个任何一种动物呢，可以把它吹动。甚至于它这个风在空中呢，它都无形啊、嗯，这叫做孑然有声。譬如百千种药同时记载，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啊，不大不小，不许不及这个风啊，吹这个宝树罗网等啊，这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百千种这个药气啊，这个百千种呢，其实表示它的多的意思了啊，其实这个树木并不含着这么多的树木。同时记载，同在意思啊，嫉妒这个咒转。拱上并咒，历历可见，出微妙音。这个拱上呢，就是延云老法师嘛，他是按我们中国的这个拱上皆至于这个五音的历历啊，但是可以说拱上皆至于五音历历也是并咒啊。这个历历调养是无不可见，这是活美的意思。所以说出微妙音者，有雅也微。佛法也妙，人中或赞佛，佛慧两者能在众生导致；或赞法犹如妙也，能治众生心病；或赞生心结修正，能转众生模范。那么下面就解释这个微妙音者、嗯，什么叫做微妙呢？有雅有微。就它这个风的音声呢，是特别的优雅，所以称的叫做微。嗯，那么说法也妙。那么在这种风啊，吹动这个宝树等啊，它能够也说微妙的佛法，所以称它叫做妙，叫做微妙。那么这个有这个微妙的音声呀、啊，在这个微妙音声之中呢，它或者是赞叹这个佛，佛是属于这个。佛慧两句，它就属于佛慧两主，所以成佛呢叫做佛慧两句准。而且这个佛呢，它能够普遍为一切众生呀，而做这个导师，就是三界导师啊、嗯。或善法犹如妙也，能治众生心病；或者在这个微妙的音声之中啊，他的赞叹这个法宝。这个法宝是什么呢？法宝能够礼遇，叫做礼遇准。因为我们听了这个法宝之后啊，能够使令我们这个身心呀、啊，这个没有不起这个贪嗔等，叫做离，这个离准。这个犹如妙药，就譬如那个啊甘露微妙之药，能够调治我们一切众生呀、啊，所以这个身心的诸病。或诞生心结修正，能在众生模范；或者呢，这个微妙音声之中啊。它是赞叹这个神宝，因为神宝呢，它是属于众中之准。因为一切神宝呢，它是由这个信佛而了解这个佛法，然后呢，顺着这个佛法而去修行，有修行就可以证得这个果位，叫做信解修正。所以这个神宝呢，它能够抓一切众生这个模范，而且归之模范，叫做模范师。能令闻者自然行念三宝，持名念三宝音也也。那么上边的是，能知他如果他听了这个情义五情呀，这个说法这个音声之后，他听了以后啊，那么他自然的呀就行起这个成念三宝的功德了，持名念三宝音也。那么在这一段文义呢，这个藕益大师呀，说明出这个极乐世界众生。念三宝这个理由，念三宝这个起因，为什么他要成念三宝呢？就他听到这个法音之后，所以他就自然升起他这个成念三宝这个功德。那么这就是成念三宝这个因缘的来由，也就是这个因缘的由自啊。解中情义无情同学妙法者，乃至这个。能令闻者念三宝呀，那么这下面这一段呢，就解释那个情无情这个意思啊。同学妙法者，这个情呢，就指上文的这个 鸟类有情有情动物，无情呢就指这一颗这个微风吹动逐波航送这包罗网，同时这个学也是叫道品的无能法门啊。那么因为这一种音声呢，它能够随顺这个上中下三根的众生，这感类这个不同这个记忆，使这个上中下三根的众生感感不同这个记类这个记忆，使得他们听了之后呢，实际能够领会，实际能够了解。所以，那么这样的呢，也就这个这种的音声，那么何以福音也妙？那么那怎么以那个阿弥陀佛这个乐音乐妙的法音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么可以说，这个清以五经发出这种微妙音声啊，能说微妙的佛法，完全都是阿弥陀佛之所变化。所以，以阿弥陀佛所说这个福音乐妙的法音完全是一样。因此呢，那么使令能够听到这种法音的众生呢，随其感论，那么悉达他这个了解，能令问者涅槃吧。因此啊，才能够使令他们听到这种音声，自然的就升起这个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来。下边呢，就是野英老法师啊，发起这么一段这个疑问啊，说问。无情声何以也能说法呢？说这个无情之声他怎么能够说法呢？下面就回答了，情与无情共一体。那么我们平常说呢，情与无情同一种子啊。那么这个有情众生吧，固然可以成佛了，可以成一些种子了。那么这个无情众生他怎么能够成一些种子呢？啊，所以这一句呢就解释情与无情是统一体，这个无情有情众生固然是由我们这个佛性而来，但是无情众生呢，它也是由这个法性而来。有情无与无情固然不同，这个这个性有什么不同呢？佛性与法性，这个佛法固然不同，那么性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有情之性，无情之性，其性是也。所以这个情与无情是共一体，这个迷者茫然无觉，悟者是忽然是契入。就是说，假设迷了这一种道理的人，他是茫然无知，是枉然的无觉；假设明白这种道理的人呢，他赫然的开悟，就漫然的契入。下面就举出这种例子来了，如想也问即之声而无道者是也。那么这一段呢是一段故事啊，因为古呢这大德呢有一位这个想也尊者，那么他开悟的情形是怎么样开悟法呢？因为我们中国他是在那个古代他是实行这个农采啊，这个农采就是说他们要自耕自食，他们要是每天到这个田里边去工作去。那么有一天，那么这个响业尊者呢，他也是跟随这个大众到这个田里边去耕田。那么他就用这个锄头呀、啊，把这个石头把它锄起来。但是他们虽然在这个田里边耕田呢，可是他们也不能够忘记他们自己的话头，他就时时把这个话头挂在我们的心中，就好像我们持名念佛一样，在行住坐卧之中啊，而不能够离开我们这一句的符号，这个意义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一天呢，他正在这个这个锄田的时候，那么有块石头啊，他想要把这个石头扔到这个田外去，那么他不知不觉呀，就把用这个石头嘛，就撞到这个田的这个柱子上去了。那么由于这个石头往这个柱子上这个有声音发出来，那么他听到这个声音就马上悟道。这就是问这个即诸声呀而无道的事。那么这个石头呢也是属于无情呀，柱子还是属于无情，但是呢它能够使令有情众生悟道。有古德音，习声便是广昌山，山是无非清净声， 其徒五经尚然，何况经乱转也佛陀也呢？那么这个，这也是古来的大的开悟之后啊，也是这个上面这样的话，好像这两句话也是这个苏东坡其实讲的吧啊。说溪声，这个溪声呢，就是这个溪水之间流水之声，就那个溪间流水之声呀，便是广场舌。那么它就是这个诸佛的广场舌相。为什么呢？他常常在那个说法里，三十五分清净人，这个清脆的三十，你没有哪一法而不是这个清净的法身。所以那个诸佛成佛之后呢，他就观三千大千世界啊，没有哪一法而不是成佛的整体。说此土五清上人，那么我们所破世界这个五清之物啊，尚且如是，能够使人有众生悟道，那么何况那么何况在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清净庄严的佛土，这个无情而不能说法呢啊。念三宝师兄悉叹欢喜，反复常问大勇辩身，是欢喜意，以三宝七分皎洁，必能发菩提心，是生善意，由此佛门烦恼是灭破恶意，无证一体三宝是如理意也，出边缘尽。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念三宝啊，这个念三宝呢，也是可以升起这个四悉檀的这一种利益啊。这个念三宝上面这个念字呢，就是说我们平时要那个持名念佛之心呀。那么这个念三宝就是我们持名念佛清净这一类心，叫做能念。这个下面三宝两个字呢，就是我们所念的境界啊，好像我们呀用这个能念之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念心呢是能念的，阿弥陀佛呢是所念的。这个念三宝呢也是一样，我们应用我们这一念能念之心念这个佛法上的这种功德啊，也就是这个六念之中就有这三念的啊，这个念三宝。师兄悉檀欢喜，那么这也是此经之中啊所讲这个四悉檀这个利益，是从这个四悉檀这个利益之中啊而获得这个念三宝。凡夫强问大勇辩身是欢喜意，那么上边这两句呢，念三宝是从悉檀欢喜，这是总说的啊，下边呢又分别开这四种悉檀这个所得的利益啊。这个凡夫强问，这个反复呢就反复众生，那么反复众生呢有两种啊，那么或者是这个五品观恨位的，或者是随这个名字位的了啊。要是这个常位呢应该是名字位啊，能够升起观恨呢是随这个观恨位，那么要是六根相识位呢，那么就是要这个相当的功夫了啊。那么有人这么解释呢，他就属于观恨位，他这个六根相识位。不过这个强问两个字呢，应该是属于名字位啊。这个反复众生，这个强的就是这个强的就是最初听到什么呢？听到前边这个所讲的道理啊，可以入理，就明白这个阿弥陀佛呀，他有这个性具，有这个事照，有这个理具，有这个事照。那么我们反复众生呢，有没有呢？一样有。我们反复众生一样有这个理据，一样有这个世上的这个道理。那么他听到这种道理呀、那么他就可以说了悟自己与阿弥陀佛是无二无别了。就这个常文，这一处听到啊、我也有佛性，我也可以成佛。这一处听到这种道理，叫做大勇辩身。因此呢，他就是这个。大这个勇猛是遍满其身，怎么呢？因为他升起这一种的欢喜了，我也可以成佛啊。那么所以这个欢喜拥有的庆幸，所以这个大勇别身叫做大未曾有，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道理，我今天听到了，叫做大勇别身是欢喜心，所以他特别的升起这种欢喜心，达到这个世界其他的欢喜利益。 就明白这种道理了。以三宝七分皎洁，必能发菩提心，是生善意。那么既然他明白这种道理了啊，或者呢是属于这个管恨位，他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那么他就不能够把这个道理放过呀，因此他就好好的修行，就是念念啊这个观常理，行行习幻尘，他的念念之中呢要观察自己的佛性，念念之中呢他就吸取外边这个虚妄的这个尘尘，把这个虚妄的尘尘他想把它舍去，把要念念拐到自己的这个正常的佛性。那么他能够这样的念呢，就是以这个三宝七分皎洁，这是说明这个三宝指这个什么三宝呢，是一体三宝的七分皎洁了。那么前边呢他就听到这个三宝好像这个扁相的三宝，这个扁相的三宝就是这个指这个福宝，你听到有阿弥陀佛，那么众鸟情义无情皆都能够说法，这是法宝，那么还有这个清净大众生，这是神宝，有这个扁相的三宝，他就开悟了这个一体三宝。那么所以这个以三宝前面讲的，他在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了，就以自心之中这一体三宝七分皎洁了，明白我这一念这个心性啊，他就是这个法宝，我有我这一念的心性的升起智慧的关照，这就是属于福宝，那么理智本这就是属于神宝了，有这个扁相的三宝，明白这个一体三宝的道理，这就是属于这个第一涅槃第一的道理。所以他一体三宝这个气氛呢就互相皎洁了啊，能够回光返照，管照自己本觉的心性了，必能发菩提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必定能够发起这个无上菩提之心，或者发这个三菩提之心，就是真性菩提、实质菩提、方便菩提，以这个发身般若解脱的就气氛相交结了，生善意。那么这样子呢，就把他的善根引发起来了，他自然的就实行这个六度万行一切的善法，就是生善，达到这个为人习他这个生善的利益。由此覆灭烦恼，是破恶意。那么由此呢，他就能够以这个佛或者降伏他这个无明烦恼，灭或者断灭他这个无明的烦恼。因为什么呢？他已经发起这个菩提心的了，念念照常理，行行习幻尘了，因此他可以伏烦恼，或者他进一步能够断烦恼，是灭恶意。这正是属于这个灭恶，灭除他这个烦恼恶法的利益。五等一体三宝是如理意。那么由此之后啊，他那个五等这个一体三宝，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本觉心性就是理体，那么始觉智慧就是福宝啊，理智不二就是这个神宝，了悟自己这个一体的三宝了，是如理意。他能够证入这个一心三宝，就是我们现在这一类心性就具足了这个法身的般若的解脱的啊，就是如理，或者是彻底开悟这种道理，或者彻底证入的这种道理，就是达到这个如理的利益了。如呢，那就是名字。那么你要是修观恨呢，那就免这个观恨位，你能够彻底证到呢，或者是分证，或者是究竟。那么这就是除格边明尽，这个边明尽是什么呢？是个别说明这个阿弥陀佛化这个有情众生、无情众生这个声、这个音声说法的音声，这一课已经讲的进来啊。讲十名念三宝是义，这个念三宝啊，达到了四悉檀的这个利益啊。念三宝是从这个四悉檀所获得的利益，因为这个极乐世界统计度中这个净土，统计净土之中的凡夫众生啊。常闻就是常识听闻，而且细说未闻，今日得闻的啊。闻什么呢？情义无情同学妙法，这个情义无情都能够学出微妙的法。他听到之后呢，了解 自己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所以这个大喜变身是达到这个世界其他欢喜的利益了。外以变相三宝，内以一体三宝，气氛交接。这个外边呢是亲近这个变相三宝阿弥陀佛，听到这个众经说法，还有亲近这个海会大众生。外以这个变相三宝而为他的注意，内呢内心之中呢，那么开悟自己这个一体三宝为内因，因此呢这个气氛叫做内因外业，这个互相的契合叫做气氛交接，因此此人呢就必定能够发这个广大菩提之心呢。也就等于起心论说讲啊，这个自心、神心、大悲心，这三心呢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三菩提啊、也就是那个真性菩提、实际菩提、这个方便菩提啊、这样子呢他就能够升起这个三根，达到这个三法的利益。由此发心起恨，忽复烦恼，忽断烦恼，一如治水精神不动，回吐至神，清水泄切，是去里存水，搞业不着，心中烦恼复断，亦复如是，是破恶意。这个由此，那么由此呀，他这个发了这个菩提心，能够升起这个菩萨恨。啊，既然发菩提心，行菩萨恨了，因此呢，他这个功夫满，节节有进步了，可以降伏他这个五门烦恼，或者呢能够断除他这个五门烦恼。下面用一个譬喻来解释怎么样叫做伏烦恼，怎么样叫做断烦恼，用这个譬喻来说明啊。例如啊，就譬如啊，这么或者一瓶这个治水，你要把这一瓶的治水呀 就是放在这个静处，这个寂静的地方，你不要动它。那么这个瓶里边这个灰沙啊、泥土啊，那么它自然而然，它久了自然就沉下去了。这个灰沙泥土沉下去之后，那么我们这个清净之水呢，自然就泄起了。那么这是譬喻什么呢？就等于我们这个或者我们常常叫这个静处静坐，那么我们的妄想啊，自然就不起了。那么我们的清净心呢，自然就泄起了。这个清净心泄起呢，表示我们把这个五门烦恼已经降伏住了。下面再讲，去里沉水搞一不住，假使我们把这个瓶里边这个清水倒出来，把那个泥沙全部把它去掉，然后再把这个清净的水放进去，那么你就是再搅它，这个水也不会浑浊的了。这个就譬如什么呢？譬如我们呀，能够把这个五门妄想烦恼已经把它断掉了，这个种子习气都没有了，纵然我们想这个在想对这个境界，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啊，也不比他说迷，也不比他说乱，也不比他说动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心中的烦恼呢，或者是想佛，就如同那个这个精神不动，或者是断烦恼，就把那个去里存水，亦复如是，是破恶意。那么这样子呢，正是啊，对治使令他能够破除这个恶法，达到这个破除恶法的这种利益。物证一体三宝，人人记住是如理意。那么假使他能够亲悟或者是实证我们自性的这个本具这个一体的三宝啊，我们这个心性就是这个这法宝，由心性而升起死的智慧的关照，那就是福报。那么死本不二，那就是属于神宝了。那么这一种这个离体三宝呢，是人人本具，是个个不误，生福平等，是无日无别的，没有哪一个人不具足的。那么这是属于如理意啊，所以这个第一七坛是如理的利益。本科二化无清净，那么讲到这一课呢，是在这个本科之中啊，二化就是阿弥陀佛化有情众，化这个有情动物，这个无情众生，这个说法这个音声呢已经了。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已经到了，那么这个向下文昌复议来日232页啊，舍利弗，其佛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那么这一颗经文是属于总结，就在总结以上阿弥陀佛变化这个耳爪啊，或者诸多的这个鸟类，这是属于有情说法，乃至风吹宝树罗网，这是属于无情的说法。那么这总结以上，这两颗的文啊，所以叫做总结了。舍利弗，那么在总结的文之中呢，佛也重呼了一声舍利弗尊者，就告诉他，说是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之中啊，成就就是因为这个大愿大恨已经圆满了，所以成就如是。那么以上所说的呢，世界的以报以及这个情与无情说法这两种的功德啊，种种的功德，那么现在所以讲到这里已经算是结束了。重重解释令深信一切庄严皆道是月恒所成，种子所现，皆无人境界所改，为师所变，佛心神心互为影者，如众明等改变事业，学理成事，学事即理，学性其修，学修在性，亦可神常实意。那么这一段文呢，是如意大师的解释这个重解的文啊。这个重重解释，因为在这一颗总结的文上面呢，这是本次释迦牟尼佛属于第三番的这个解释了，就是总结这个文了。因为属于第三番的是这个总结，所以在这个地方叫做重重的解释，就是解说指示。那么解说指示的意义何在呢？令身心一切庄严皆道是月恒所成，种子所现。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说使令一切众生呀，能够这个深深地升起这个信仰之心。信什么呢？信极乐世界世度之中所有的一切庄严，这一切庄严皆都是月恒所成，皆是皆是，那么悉皆而是阿弥陀佛接引导师他在因地之中啊所发的大愿，而力觉之中所修的大恨。这个大愿大恨是谁能成就的？那么所成就的是什么呢？是极乐世界的四度庄严，所以叫做皆道是月恒之所成就。种子现起，这个种子呢，是指一切种子来讲。这个一切种子是什么呢？就是究竟佛果之位，是究竟成佛了，就叫做一切种子。你好像声闻是属于一切智，菩萨呢属于道种子，佛呢就是一切种子。那么阿弥陀佛已经究竟圆满，这个佛果已经成就了，那么佛果成就以后达到这个一切的种子，然后呢再以一切的种子啊而现起这个极乐世界四度的庄严，以及变化这个有情无情悉皆说法。那么这个一切种子呢，就是属于能现的。那么下边有情无情四度的庄严呢，这是属于所现的，叫做种子所现。那么这一段呢，是在以这个解释完全按照阿弥陀佛这一方面来解释的，所以解释导是月恒所成，种子所现。 那么这也正是说明呀，这个极乐世界净土啊，所有这个种种的庄严，全是阿弥陀佛心中啊他所现的相分等等啊。那么这个全极乐世界种种的庄严的相分呢，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心性。这也正说明呀，这个性相是一如，事理不二的这个意义啊。皆无人境界所感，为是所变。那么下边这两句话呢，这就是说我们持名念佛往生净土之后啊，这是我们这个境界所感，我们为是所变起的境界。这是按这个往生众生这一方面来解释的。那么看这个戒啊，这个戒呢，也就是又者习戒。习戒是什么呢？这习戒是持名念佛的这个修行人，净也，他以这个清净的三也，就是我们身也就礼佛，口也就念佛，意也就意佛，叫做意佛是念佛礼佛。我们应用这个身口以这个清净的三业，为能感指引，为能生指引。那么所感的呢，是极乐世界世中的果报，也就是世土庄严的果报。那么既然以清净三业为能感，那么极乐世土世中果报为所感，所以叫做是净业所感。而且呢，我们往生之后呢，进入世界这个世土的庄严，这是属于我们自己所受用的，是为是所变。那正是往生极乐净土之中啊，在我们的为识之中啊，所变现起来极乐世界的世中世土庄严，完全是唯心所变的，是往生众生的唯心所变。那么这一方面呢，是完全在这个众往生极乐世界众生这一方面来解释这个极乐世界世中的庄严。那么既然极乐世界世土的庄严呢，是众生的唯识所变，境界所改，那么这也就是全，也就是说明全部就是往生众生的心性。为什么呢？有众生的心性所改，有众生的心性所变。那么所变所感呢，总不出于唯心，那就是众生的心性。那么和上边那个迷这个导师月恒所称种子所现的意义呢，完全是一样。所以下边就讲了佛心生心互为影子。这个佛心呢，就指那个前边阿弥陀佛的心，就是说皆导师月恒所称种子所现，这是属于佛心呢。皆无人境界所感，为是所变，这是属于生心呢，众生之心呢。那么阿弥陀佛之心以往生极乐世界众生之心互为影者，就互相而为其影像，互相而为其本质。那么这个本质是什么呢？这个本质是假借阿弥陀佛法乐这个修行而成就了这么一个极乐世界的庄严，这是属于本质了。那么我们众生往生之后呢，人能够享受极乐世界世土的庄严，那是我们唯识所现起的影像分。那么假设按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那么要是为本质，那么我们往生之后唯识所现起的境界呢，要是以众生为本质，那么阿弥陀佛心中的世中世土庄严呢，那就是属于影像分。所以叫做佛心生心互为影者，互相而为影像分，互相而为本质分。那么这种道理呢，恐怕不能够了解啊。所以下面又说了一个譬喻出来，就譬如什么呢？如众等名各别是一。你好比我们这个讲堂之中啊，有这么多只灯，如果把它全部开开的话， 那么每一盏灯的灯光呢，也都能够遍满这一个讲堂。石灯也遍满讲堂，壁灯之光明呢，也能够遍满讲堂。就是隔壁世界，每一盏灯各都能够遍满这个讲堂，好似这个光不分一样。其实呢，这个光不分而分，是分而不分。其实每一盏灯的光呢，它都是这个在不分之中，它还是一样分。在分而中呢，你也把它分不开，你也不能说啊，这一盏光是这一盏灯的，啊，那些光是那一盏灯的，不能分不开的。就是各个每一盏灯的光，全部便于这个讲堂，而不能够分得开。但是呢，实实在在还是每一盏灯的光呢，皆都能够变。叫做不分而分，分而不分。那么这个下面这皮什么呢？就皮这个阿弥陀佛的心呢，变起了极乐世界十度的庄严。那么以往生极乐世界所有的一切众生呢，他们也是为是所变，境界所感，也变起了极乐世界十度这个种种的庄严。那么所有一切众生所变的庄严也不该以佛，那么佛所变的庄严呢，也不该以众生。就好像那个每一灯解都能够变，是道理是一样。这就是什么呢？因为前面这个道理不容易明白，所以啊，假借这个譬喻，所以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明。假借这个譬喻能够了解，那么往生极乐世界每一个众生呢，他都譬如一盏灯光，每一盏灯光呢都能够遍满极乐世界，所有一切众生呢皆都能够遍满极乐世界。那么以阿弥陀佛所遍满的极乐世界呢，好像是也，其实呢是各变各的。也好像我们在这个讲堂一样，以我这个为识所变这个讲堂，那么在你们各位的美识所变的呢，也是变以这个讲堂。其实都是我们为识所变起来的境界。也好像这一个世界吧，都是每一个人为识所变的。假设这一个人往生之后呢，那么他所变这一份就没有了。好比什么了吧？好比我们这个讲堂之中啊，把某一盏灯的灯这个灯关了，那么它的光就不现了。所以这个每一个人为识所变的境界呢，他死了之后呢，那么他这个实现一去，那么他这个境界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改变是一，那么就拿这个容易明白的道理啊，譬喻那个不容易了解的道理啊。所以叫做佛心神心互为应者，汝众等名各别是一了。权理成事，学事即理。这个权理呢，就是说每一个众生，往生的众生，每一个人以及阿弥陀佛，都是学这个一心之理而成就极乐世界十度庄严之事。学世界里学极乐世界十度庄严之事呢，完全都是唯心所变，没有哪一个众生不是唯心所变起的。就是学世界里学性，学性其修，学修在性。那么就是好像你持名念佛啊，这学性的而其修的，往生之后呢，学修的而还这性的。那么其实和前面这个权理成事，权势整理这个意义啊，哎，是差不多的，一样的啊。所以下面一颗深藏实也，这个祖宗之大德，就是不管你是修哪一法的，禅宗也好，密宗也好，你应该在这个地方呢深远的长久的来想一想这种道理，就是一颗深藏实也。重重解释令深信的，看这个讲义啊。那么前面就解释个重重解释这一句啊，令深信者，下面就来解释了。前三教皆浅信，为远教世事无碍之信，乃是属于深信啊。就是前三教这藏统二教啊，他们所信的道理呢，是属于偏空的道理，这是属于起而不是属于深。 那么别教所信的道理呢，它是属于单种，离开空有二别，但是属于中道，那么这个也是属于体，也不是属于身。唯独什么呢？唯独这个远教的道理，它是属于世事无碍之理。你好像极乐世界吧，假如我往生，那么以我这个唯心所变，变一个极乐世界。那么另外其他十方世界所有往生的众生呢，以他们的唯心所变，也变起了极乐世界四通的庄严，四通的庄严。那这岂不是世事无碍吗？我不爱比，比不爱我。那么众生也不爱依佛，佛也不爱依众生，就是世事无碍的这个道理。那么这样子呢，才算是叫做神性，叫做令神性一切庄严。那么下面再解释这个一切庄严呢，就是指什么？就是四度的庄严了啊。接着是这个统计图、方便图、十报图。